各位爸爸妈妈早。那个上礼拜礼拜天下午还有继续去听王琦师母的课的吗？有，你们得着很多。那、啊、其实他讲完，你们都听完，我们其实也可以这堂课不用继续了。那个就说上礼拜小慧跟我们分享哈，父母亲要怎么样改变我们对优秀的一些看法。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未来就在今天。我们开始其实就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建立孩子的品格，是要先看到长远，好，不是看他今天他的成绩多好，他的 achievement 有多少，而是说在这个背后的当中，小孩的品格有没有办法推动他继续往前。那还有很多的品格的优秀，其实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是不会培育出来的，因为我们通常都在解决今天的问题。那今天的问题通常就是功课啦、成绩啦、课外活动啊，哈。那我们今天讲到另外一个课题是为孩子立界限，其实跟这个训练孩子优秀是相辅相成的，好，因为孩子优秀一定是要训练，那训练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要为孩子立界限。那在书房，我不晓得图书馆有没有，书房一定有，就是有一本书就叫《为孩子立界限》，是这个Henry Cloud 跟 John Thompson 他们合作的，这两个心理学博士，他们有一个 ministry 叫New Life， New Life Ministry， 那他们一直都是在帮助。就是家庭问题、自我成长问题、婚姻问题，所以他们在这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那他们就是在辅导人的过程当中，那很多是成人来找他们辅导。那在辅导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这些人的问题都出在于没有界限。那再去探讨，后来发现是因为他们的原生家庭的环境没有界限。所以一直到他成人的时候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可能是他处理做事的问题。好，所以后来他们就发现，如果他们要处理这些成人的问题，那家长父母一定要学习这个，所以才可以给孩子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有界限的环境。好，他们在等到成人长大的时候才不会发现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出了问题，那还要再去找心理辅导。那什么叫做界限呢？界限，我自己对我来讲，我还没有在看《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尤其中国人哈，这个界限常常也分不清楚。我们很多时候讲人情，一讲人情哈，很多时候就轻重就没不分了，那原则也不分了。那这个人情可能是对外，可能是跟朋友之间，可能就是你本明不想要说 no， 但是因为人情就不好意思说 no， 所以呢心里面就带着怨气去做一些事情。那跟孩子之间也是一样，如果说我们都是以讲人情，就说哦孩子不高兴了，那我们就算了，原来讲的跟小孩子说 no 的啊，也就算了，没关系了，这个也就是没有了界限啊。所以界限来讲，其实是简单的来说，可以就是一个原则，我们就是一个坚守一个原则，其实就是界限。那为什么孩子需要有界限的环境？孩子若是没有界限的环境，很多时候他分不清楚什么是他的责任，什么不是他的责任，什么是他该做的事，什么是他不该做的事，他会分不清楚。那甚至是有什么情绪的时候，他都怪到别人身上，好像自己都没有问题。这就是缺少界限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若是要培育孩子后，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界限。那我们看这条山路，那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去 National Park 或游山玩水，那有时候是免不了要走些山路。 但如果说你要去一个 national park 要走这条山路，或者你要去露营要走这条山路，你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啊？不能越线，开车蛮恐怖的哈，尤其如果在走外线的那条。那以前我们去 Colorado， 有一次我们也是第一次，也是目前来讲最后一次，我们租了一个 RV， 在 Colorado 玩了整圈整个州哈，玩了不晓得多少个 National Park。那次租 RV 车就非常非常大，我先生他第一次开 RV 哈。那有一条公路呢，从北到南或南到北，那北到南的话就是靠悬崖这边。那刚好我们那条我们走的那个方向呢，就刚好是要从北到南。那然后呢，可是那条公路的风景非常非常美，所以有人给它的代号叫做说 Million Dollar Highway。 好，那我现在就要开这个 Million Dollar Highway。 那我当然是我坐在 passenger side， 我当然是可以欣赏风景，那他就要开这条公路，但发现那个 Million Dollar Highway 确实风景很美，但它的那个护栏就这么矮，所以车子要翻过去是很容易的。好，那真的就是胆战心惊。好，假设你的孩子今天的，要是你有个 teenager， 他要开这条公路，你的心里觉得怎么样？一定不放心哈。那我们在想，年轻人有时候真是开快车，你要想这部车子的下五分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它不五分钟，可能下一分钟或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预测。那其实在孩子生命当中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如果在他的生活没有一些界限的话，其实对他们也是很危险的。尤其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哈，这个资讯泛滥其实在他每天在学校其实 temptation 就很多。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讲这个 passport to purity 的时候，那里面有个课程就是教孩子那他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他什么时候会到了悬崖，什么时候是很靠近悬崖，什么时候是很靠近山边很安全，然后要孩子自己画一条界限，他的线到哪里。好，那孩子就去认识到他自己，他认为他的界限应该画在哪里，而不是父母去告诉他画在哪里。所以我们除了帮助孩子给他界限之外，我们要教导孩子，很多时候他自己需要给他自己的一些生活层面要能够画出界限，而且是好的界限。那这两位博士呢就说，问题儿童不会凭空而生，往往是有问题的成长环境造成的。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从他的环境和他对环境的反应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在怪孩子怎么都不听话，我们在怪孩子怎么都不用功孩子怎么都不负责任，我们在训诫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是他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他有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有一个问题的环境吗？那这个问题的环境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那上次黄七师母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这个跳沙发哈，那这个跳沙发其实也是蛮平常的一个现象。你家孩子没跳沙发，可能在小组中会看到小孩跳沙发。那通常你看到小孩跳沙发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是觉得小孩子他自然活动力很强，所以跳沙发是免不了的吗？所以没关系吗？还是说你会很严厉的教他下来？到底当我们面对一个孩子跳沙发，不管是你家的孩子还是小组中的孩子， 当他们跳沙发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有没有碰到这种现象在小组中？有，那会，那通常大人会怎么反应？怎么管他们？还是都不管？有没有人管？有，那怎么管？
就告诉他不可以。
告诉他不可以。OK， 好，那他就下来了吗 ？OK， 好，那如果小孩有这个在外别人家会跳沙发，你可以想象他在自己家一定有跳沙发。如果他自己家不会跳，他到别人家也不会跳，他到别人家会跳，一定是自己家有跳。那也可以可见，可能这个孩子的父母亲在家并没有去管他，所以他才在养成个习惯，到外面别人家也会自然会去跳。那有一次呢，也是这个心理学博士，他到他的朋友，他就回想哈，他就还有他后来去counsel很多成人嘛，所以他就回想这个什么叫做问题的环境，他就想到他小学的时候有个好朋友，那他有时候去他的好朋友家玩，那他的好朋友呢，因为他们都是小孩啊。好朋友就常在沙发上又叫又跳，因为跟孩子跟其他同学玩玩很高兴啊，又跳又叫。然后呢，他就说他这个同学的妈妈就会过来说：“好 ，Benny 不可以跳了，太吵了。”然后呢，这孩子他同学没有管他妈妈，继续跳，继续玩，继续叫。然后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就说 ：“Benny 的妈妈又来了 ，Benny 妈妈跟你讲过了，不可以跳下来。”然后他妈走，他继续跳。好，然后再过了一阵子呢，Benny 的爸爸出现了，到门口，到客厅门口吼了一声 ：“Benny， 你在那吵，把我吵醒了，我刚才睡午觉，知不知道？”好，然后他爸爸就气冲冲的走。然后他回想这几幕，为什么 Benny 继续跳？他妈妈有没有管？他爸爸有没有来骂他？都有。但是为什么 Benny 会继续跳？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跳。好。没有人制止。对，对。所以呢，小孩很聪明的。我们的小孩从小就很聪明，他当知道说父母亲只是讲一讲，那他就当然可以继续做啊。因为只要讲讲听过了，然后帮他当做耳边风就算了，甚至他爸爸出来骂他大吼一声，他也知道爸爸只是一时吼一下，之后也没事了。好，所以他就回想这几幕，他就发现他同学的问题不是他同学的问题，是他同学父母的问题。好，我们有时候也会帮小孩做蛮多事情哈，这是当然是个漫画。这个妈妈在跟孩子说：“你声音电视声音太大声了哈 ，Please turn it down. Daddy is trying to do your homework。”好，这当然是个漫画，但是有时候也蛮写实的。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帮孩子做太多了，以至于孩子不认识什么是他的责任。好，他认为都是爸爸妈妈应该替他做的，因为爸爸妈妈在乎他的成绩，对不对？他没有在乎他的成绩啊，爸妈在乎他的成绩会帮他多做一点。时代杂志的调查结果哈 ，80% 被调查的这些民众，认为现今的孩子比10到15年前受宠，2/3的父母承认他们的孩子确实被宠坏了。那这个被溺爱症儿童症候群哈，一直在蔓延。自认爱孩子的父母通常有什么病源呢？有求必应，担心拒绝孩子，不敢为孩子设界限，让孩子与自己平等，为孩子多做一些，那结果就是父母被孩子控制。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会怪孩子不听话，很多时候可能是很小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把他宠坏了。那上次王琦师母也一直在强调这个 love and logic， 就是爱跟权柄的平衡。 那爱其实是有两方面，一边是接纳、欣赏、支持、照顾、关爱、陪伴，这些孩子都非常需要，如果缺少了这个，他们很难成为一个健康正常的人。但是另外一边也是爱，就是训练、督责、管教，这其实也是爱，是爱的另外一方面。那我们上次有讲到哈，父母的形态有不同，那如果说是威严型，那通常就是训练、督责、管教这边很重，那另外一边很轻，那这个 balance 就不平衡了，一边重一边轻。那有些现在的父母，什么叫做宠爱孩子？通常宠爱孩子的父母亲不会承认自己宠爱父母，他只是说他给的接纳、欣赏、支持、照顾、关爱、陪伴很多，而是他另外一方面做的比较少。所以无形中只要一边比较重一边比较轻，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的孩子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心理学也这些研究孩子儿童心理发展的一些医生也去做了个研究，他们去观察一些学校哈，小学，如果这个小学他们的这个草地这个就是他们的 playground， 如果跟路边是没有栏杆的，他们就去观察这些小孩怎么玩，在 recess time 怎么玩。那他说只有少数的小孩会到靠近街边的这个范围在玩，大部分的孩子都是靠近 building 的地方在玩。那后来呢那他们就说 OK， 去建议这个学校要做个篱笆、一个栏杆围栏哈，篱笆做好了之后，他们再去观察这些孩子们 recess time 怎么玩，就发现整个操场、整个 playground 都满了孩子，都大家都玩很高兴。所以他们就发现，其实孩子若是有个安全界限的时候，他们比较有安全感；若是没有一个安全界限，其实他们会玩得比较不放松。所以他们还发现，他们不只是整个 playground 都满了孩子，而且他们玩的方式也比较 creative。好，所以他就说，当我们给孩子有界限的时候，不是刚好照我们一般想象的，是说会约束了他的自由发展或他的安全感，而是刚好相反。那我大力推荐你们去读这本书。那它其实还有后续哈，就是为青少年立界限。那我们书房应该有卖。那如果想看英文原版的话，就是 Boundaries with Kids。那他这边讲很多很多不同年纪的实例，非常非常是很生活化的，让你可以一看大概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 apply 在你孩子身上，或你看大概会可以自我反省说，什么地方我好像缺少给孩子一些界限。那好，父母就不做宠父母哈，我们不要再刚才 survey 的那个当中那个数字哈，我们不要做宠父母。给孩子礼物是爱的管教。那其实为孩子立界限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管教。那我们通常中国人想到管教的话，通常都想到什么？责骂打处罚。但是管教不是这样，管教其实中文的翻译不是很好哈。那管教其实英文叫做 discipline，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什么叫做 discipline。但是我通常看管教的话，我会把它相反来看，教然后再管。所以管教不是先管了再去教他，而是你要先去教了再去管。那界限，什么叫界限？ boundary 就是界定一个人所需要负责和自制的范围，包括在他的行为、态度、情绪各方面他所需要负的责任。 那界限的必要性，啊，界限告诉孩子 What is the right way? What's the wrong way? 就是给他一些规范，这可能是道德规范，可能是行为规范，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界限告诉孩子什么是他的责任，什么是别人的责任。界限告诉孩子什么是他自己拥有的，譬如说有些东西是他拥有的，有些是别人拥有的，他就不能说哦不问就去拿。有些东西是他拥有的，譬如说他言语是他拥有的，他不可以随便乱讲话然后怪别人说哦，因为他惹我生气所以我就可以这样讲。他要知道言语是他拥有的，他要知道他的脾气是他拥有的，他知道他的情绪是他拥有的，他要知道他身体是拥有的，所以他要照顾他的身体是他的责任啊。他要知道他的能力在哪里。很多时候孩子说 I can't， 他说我不会做，但是很多时候他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不想做， I don't want to。 所以他也要界限，要告诉让他可以分别出来到底是你不能做还是你不想做啊。那后果，好，他也要了解，很多时候他的选择，他的决定会带来一些后果。好，那等到他到长大出去到现实生活中，他会常常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从小就要让他了解，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是有后果的。界限告诉他怎么去尊重别人。别人的需要，别人选择，别人的感觉，什么叫界限？就是他不能越过界。别人有别人他的选择，别人有别人他的想法，别人有别人他的感情，所以他也不能越过界。那没有界限的父母，通常就是过度认同孩子的感受，随时可以拆除界限。那我上次讲过红绿灯的例子，如果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红灯，但他吵一吵就变绿灯，那这就是没有界限。好，或者是他吵一吵那红绿灯就不见了，哇，那真的是，那就是很乱。好，你可以看交通大乱啊。认为界限与爱是对立的，我们刚刚讲到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个爱的天平哈，这一边是爱，另外一边不是爱。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信念的话，我们通常就比较不会去管孩子，认为那是与爱对立的。那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个性，我们不喜欢冲突，所以当我们想要避免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用让步来解决。还有在情感上依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过度把我们自己的感情依附在孩子身上，就是我们的快乐好都是建立在孩子跟孩子关系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害怕得罪孩子。那还有我们这个 barrier 最常的问题哈，就是疲累忙碌。当我们在很疲累很忙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哈，算了。因为其实教养孩子，尤其要这个设立界限，还要坚持界限，其实是一个蛮费神费时间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忙累，好，就想说算了，省一事啊。还有就是我们说常常自己也不了解孩子应该负的责任到哪里，我们会有时候会把孩子看小了，觉得孩子真的太小，他还不懂，我帮他做没关系。有时候我们把孩子看太大了，好，譬如说明明孩子吃不下这么多，你偏要叫他吃更多的东西，就是把孩子看太大了。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父母不晓得孩子的能力到哪里。那这个 Henry Cloud 跟 John Thompson 他们就也发现，很多父母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人，他从小就没有在一个界限环境长大。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Benny 哈，他的同学，那他的父母亲其实就是可以显出是个没有界限的父母亲。所以当孩子在犯错的时候，妈妈指教了，但是后来妈妈也无能为力。好，那这个就是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孩子的一些负面行为，也不知道怎么去纪律孩子。那如果父母没有好好训练孩子，实际上就变成孩子在训练父母。 好，我们想想看这句话蛮有意思的。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训练孩子，其实我们在让孩子来训练我们，变成孩子对我们很多的要求了，我们要照着孩子的要求去做。好，如果孩子有界限，他对他自己也会清楚的认知，他会知道他是谁，其实他会对他自己能力有更清楚的认识。那通常我们让孩子多做一些他该负的责任，其实他会更有自信心，因为他真的知道他有能力去做。反而我们替他做太多，解决太多问题，他的自信心反而没有这么强啊，他会有变成有负责的任的人。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孩子都不主动，孩子都不主动。同样的，这个可能是孩子的个性问题，也可能是我们从小训练他变成那样子，他没有主动力了。孩子要了解他有选择的能力。很多时候说 I have no choice， 有时候孩子你在管教他的时候，他会给你 excuse， I have no choice， 但是你要让他知道，其实大部分时候他是可以选择的。我们上次也讲到孩子需要延缓满足，我们上次讲 EQ 的时候，孩子需要延缓满足，孩子需要他能够对他自己的冲动说 no， 孩子需要知道他不能用言语行为去控制别人，包括爸爸妈妈，孩子需要知道他很多事情他自己需要有主动力。那孩子当孩子有界限，我刚刚讲他就会比较有自信心跟安全感，他其实也会比较尊重自己，他也比较敢于对别人说 no。 尤其当孩子面对 peer pressure 的时候，如果一个是从小在这个清楚界限训练当中的孩子，他很了解他自己，清楚自己是谁，他很知道道德规范是什么的时候，他对他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心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对 peer pressure 说 no。 那当孩子有界限，他也比较能够成为有爱心尊重别人的人，他不会越过别人的界限，那他就会有健全的人际关系，能与人亲密但不会过度依附，不会在感情上去依附别人。那其实界限好像感觉是在约束孩子，但是界限真正的目标不是去约束孩子，而是要给他自由。这好像是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很多的整本圣经给我们很多很多该做不能做的事情，这不是要约束我们。有些好像有些还没信主就觉得你们基督徒好多好多的约束，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其实我们就了解，其实刚好相反，神是要给我们更多的自由。那同样的，我们给孩子界限，同样的道理，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让他有自制的能力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更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是要用 discipline， 我们刚刚讲到中文叫管教，那英文其实就是 discipline， 那用 discipline 去帮助孩子养成的他的 self discipline， 就变成他自己从他内心发出来的一个自制的能力所以这个管教的过程，也就是 discipline 的过程，其实是教导孩子从一个完全婴儿完全依赖，逐渐长大的时候，逐渐按着他的年龄他的成熟来发展出一些合乎他年龄的自制的能力，所以他就不需要再过度依赖。我们一直讲到说，我们是要教养孩子离开家独立自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自制的能力是他需要具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人格特质他需要能够帮助自己在很多的方面，他不需要再由父母亲要告诉他你这个能做你这个不能做，你现在这个你应该现在去做，你那个应该等一下再去做，他都可以自己完全独立自主自制。那到底界限怎么看呢？假设我们讲界限就是一些规范来看的话，那我们上讲了四种不同的父母亲，纵容型或忽略型的父母，大概就是孩子从很小，我们这边都是到讲到12岁就是到学龄还没有到 teenager， 纵容型父母就孩子从小就有个很松的规范，那通常这些父母都是讲说，如果太多的约范会伤害到孩子，会伤害到孩子的创想力啊，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想法，所以让他很多的自由。那比较威严型的父母呢，就是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一样，管得非常紧非常严。但是真正一个威信型的父母，他会认识孩子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成熟度的时候，他会调整那个规范，所以就像一个倒过来的漏斗一样，孩子很小的时候你给他的规范很紧，因为他很多东西都还不懂，他也没有那个自制的能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你要用规范来教导他。那等到他有些地方他了解了，他也可以有 self control 了，那你就可以在那个部分就可以放松。好，所以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你学到有自制能力的地方，那边的规范你就可以放松，给他自由。所以他的自由度应该是随着他的年龄跟他的成熟度逐渐放宽。好，那我们为什么这边只是讲到12岁？因为到了，假设你一直照这个做，好，微信型这个漏斗这样做，那到了 teenager， 你应该不是用规范去限制他，而是用你的跟他的关系去影响他。好，那当然还是有一些道德方面的规范，你还是一定要继续做 ，even 到 teenager。所以就是为青少年立界限这本书，就会讲到很多青少年面对的一些道德问题，你怎么继续用界限来规范他。那到底这个我们讲这个漏斗，那到底怎么做呢？第一个一定要跟他年龄相称。那还有我们上一讲都每个孩子他个性不一样，好，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很快就早熟，很 mature， 有些孩子呢就是可能到一定年龄还是蛮孩子气的，还是非常 immature。 但所以年龄是给我们一个 guideline，但是你还是要评估每一个孩子他自己的成熟度，那就是说当孩子有自制能力的地方你就给他自由，所以他的自由如果大于他的自制能力，他就会比较就会很多问题，他的品格上可能会有问题，他行为上可能会有问题，他想法上可能会有问题。但是如果自由小过自制，他就很挫折感，他也很难有自信，他总觉得哦，我都不会，我都不能。但是如果自由等于他的自制能力，那他就会很健康的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的很有自信心的孩子。我们在这边讲的都是希望能够塑造孩子的内心，如果你一直在约束了孩子外表的行为，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内心，他还是会在你父母不在的时候做你说他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外界的规矩去逐渐塑造他的内心。所以他后来怎么叫自制能力，就是从他内心里发出来的自我的约束。那整本圣经其实神给我们就跟我们讲神的爱，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其实圣经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界限。那上次王琦师母就讲到伊甸园，神给人类的第一个界限就是他对亚当说园里的果子你都能够吃，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时候必定死。所以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所有的树上果子都能吃，但是界限画在这里，生命树的果子在这界限的外面，好，这是你不能吃的。然后神有没有讲个后果，好，界限都附带一个后果，就是如果你超越了界限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我们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是要让他知道在这个界限范围内你全部都有自由，但是这个界限之外如果你越界了就会有个后果。那刚才我们讲到说丹尼跳沙发为什么还会继续做，就是因为没有后果， 好，他们讲了不可以做，好像画了一条线，但是这条线没有后果，所以他就会继续过去，继续过去。所以如果我们给孩子界限，这个界限一定要附带一个后果。好，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十诫也是，十诫等于整个神给我们整个诫命的总纲哈，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好，这就是神用十条诫命设定给我们的界限。啊，生命记，你实际去看生命记，几乎整个生命记都在讲界限。啊，而且神还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然后呢，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好，这个里面的界限除了有很多自由之外，还有很多的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界限以内可以给孩子好的结果，界限以外是负面的结果。所以神也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好，神是给我们很清楚的界限，也很清楚的说明后果是什么。好的后果就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不好的后果就是咒诅。因为这个字可能看不太清楚哈。这边是讲到说，父母对孩子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对孩子教养的目标，这边是讲说父母的工作，也就是父母的教养，应该是要带出孩子尊重权柄，有自制的能力，照神的原则生活。那这些你给他的这些规范，造成自制能力，应该都带出在他的态度上、思想上、行为上。好，我再说一次，是态度上、思想上、行为上。所以我们管孩子不要只管到他的行为而已。那如果他这三方面都能够照神的原则，有自制能力，尊重权柄，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尊敬神、尊敬人，然后最后到爱神爱人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长远的目标。那我们开始就是从这个界限来做，培养他的自制能力，培养他尊重权柄，培养他造神的规则生活。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界限一定会有他该负的责任跟他会负的后果，所以孩子需要知道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每一个 choice, 每一个 C 会带出另外一个 C, 哈，你可以教孩子就记得 C, choice, consequence, choice, consequence. 好，那到底什么是合乎年龄和自制力的一些界限呢？好，那个我们现在大概有些时间，我可以分小组讨论一下哈，五分钟。你们大概就是你们自己坐的周围在四五个人一组，你们就可以讨论跟关于你们自己孩子年龄，你觉得什么是可以合乎适合你这个孩子年龄的一些界限是什么。好，就你们自己周围四五个人可以自己 form 一组，五分钟。